Hello， 大家好，我是 Sandy，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科普上层楼。今天要介绍 CRISPR 2.0， 是接续上一次的2023年11月3日的 Podcast 节目。 CRISPR 安全吗？基因组编辑治疗首次获得 FDA 审查。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回去听这个单集，在那集节目中介绍了第一个可能会被批准的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系统的治疗方法，也留下一个伏笔，说美国 FDA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会在12月8日做出决定，是否要批准这项技术的治疗方法用来治疗镰刀型红血球疾病。所以呢，今天我来介绍一下后续的结果和未来的技术趋势哦。话说上次提到10月31日 FDA 和外部顾问召开了会议，全盘讨论了用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系统来治疗镰刀型红血球疾病的利与弊后，没想到在11月16日英国监管机构率先批准了，而到了12月8日，美国 FDA 不仅批准了这个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系统治疗法 Casgevy， 还批准了蓝鸟生物公司的基因治疗法 Lyfgenia， 两者都可以用来治疗镰刀型红血球疾病。蓝鸟生物公司的基因治疗法是取出病人的造血干细胞，使用慢病毒载体 lentiviral vector 将一个有功能的 beta globin 基因插入基因组，再将修正后的造血干细胞运送回病人体内。那再复习一下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系统疗法 Casgevy， 是对患者的造血干细胞用基因组编辑器切掉 BCL11A 基因，因为 BCL11A 基因会抑制胎儿血红素的产生，所以切掉了 BCL11A 基因就会让出生后就不表现的胎儿血红素再产生出来，等于有了另一种有功能的血红素可以使用。所以两者都是基因治疗法，但是有根本上的不同。 Lyfgenia 是用慢病毒传导的方式在人类基因组插入有功能的 beta globin 基因 beta 血红素基因。 Casgevy 是用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系统切掉 BCL11A 基因，两个基因治疗的目的都是产生有功能性的血红素，只是 Lyfgenia 是改良型的成人血红素，而 Casgevy 是取代型的胎儿血红素。解释完两者的作用机制的不同，接下来我再针对一下两者的药效、安全性和定价的比较来做说明。大家一定最好奇，那两者的药效相比是如何呢？两个的临床试验都是观察32名患者， Lyfgenia 有28名患者在治疗6到18个月内没有血管阻塞事件，Casgevy 在治疗后9个月有31名没有出现过一次血管阻塞危机，所以在疗效上其实是差不多啦，各自为 88% 和 97%。 CRISPR 方法的 Casgevy 略好，但都还需要更多的人数来观察。不过在安全性上，Lyfgenia 的处方说明带有 FDA 的黑匣子安全警告， 因为他的临床试验中有两名患者在接受早期版本的药物后死于血癌。FDA 建议接受 Lyfgenia 治疗的患者要接受终身监测是否发生这些恶性肿瘤。相比之下， Casgevy 没有这样的警告，而且在定价上，生产 Lyfgenia 的蓝鸟生物公司将药价定为$3,100,000。生产和销售 Casgevy 疗法的 Vertex Pharmaceutical 制药公司则将 Casgevy 疗法定价下调到$2,200,000，减少将近$1,000,000。虽然是治疗一次就能治疗镰刀型红血球疾病，但是药价之昂贵让家属看到希望又绝望。尤其世界上3/4的镰刀型红血球疾病病患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美国仅有20,000人，大部分的人实在是负担不起。不过带头开发基因编辑疗法 CRISPR 而荣获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伯克莱加州大学学者 Jennifer Doudna 呼吁表示，既然获准上市，业界必须琢磨出让更多人受惠的方法。尽管这些基因编辑疗法很复杂，但是它们只是一个开始。 CRISPR-Cas9 疗法的批准为下一代基因组编辑技术奠定了基础。接下来我要介绍下一代基因组编辑技术 CRISPR 2.0 的新趋势，这才是今天这集 Podcast 的重点，包括要开启基因的表现、交换第一个 DNA 碱基，还有改变表征基因组。在 Nature 自然期刊所介绍的下一代的 CRISPR 技术主要有三种： Base Editing、Prime Editing 和 Epigenome Editing。 在说明这三项衍生的 CRISPR 新技术之前，我还是先简单说明一下传统的 CRISPR 技术来源及原理。CRISPR 技术是施自于细菌的一种免疫机制，是细菌用来记忆曾经来犯的病毒，用来快速辨认来自病毒的 DNA 并摧毁病毒 DNA 的方法。那细菌是怎么操作的呢？话说当病毒入侵细菌时，会把病毒自己的 DNA 注入到细菌中，企图霸占细菌的资源来复制新病毒。但是细菌也不会乖乖的挨打啊，有些细菌侥幸存活后会挑选一段病毒的 DNA 碎片插入自己细菌基因体的 CRISPR 序列中。这段 CRISPR 序列是一段有许多小段 DNA 片段一直重复，而且重复片段之间又有一样长的间隔，这样规律的重复 DNA 小片段夹着一样长的间隔所组成的序列就称为 CRISPR 序列。所以受病毒感染后幸存的细菌就会将病毒的 DNA 碎片以间隔的形式插入自己细菌的 CRISPR 序列中，当病毒第二次入侵时，细菌就能依靠 CRISPR 序列快速认出病毒，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反杀，提高存活率。所以细菌遇到病毒入侵，细菌里的 Cas9 蛋白会剪下病毒的一段 DNA 插在自己的基因组上，就好像为病毒建立罪犯资料库。那细菌是如何认出第二次入侵的病毒呢？细菌会以插在自己基因组内的病毒 DNA 做模板， 先制作一条互补的 RNA， 称为引导 RNA。 细菌里的 Cas9 蛋白就像武装警察一样，会抓着这段向嫌犯资料的引导 RNA 盘查在细菌内的 DNA， 看看有没有会与引导 RNA 互补的段落。一旦找到了， Cas9 蛋白会立刻剪掉被认出的 DNA 片段，那这个病毒就没戏唱啦。这种细菌的免疫机制称为 CRISPR。 到这里有人会问，如果入侵的病毒和 CRISPR 序列都有同样序列的病毒 DNA 片段，为什么 Cas9 只会切入侵病毒的 DNA 片段，而不会切掉细菌基因组内 CRISPR 序列的病毒 DNA 片段呢？答案就在 PEM 序列。 PEM 序列是一段2-6个碱基对的 DNA 序列，是病毒的一部分，接连在 Cas9 蛋白想要切除的 DNA 序列之后， Cas9 蛋白会辨识 PEM 序列，而切割位点就在 PEM 序列之前的3-4个碱基对上。细菌的 CRISPR 序列中没有 PEM 序列，所以 PEM 序列可以帮助细菌的 Cas9 蛋白辨识敌我。因为这样的 PEM 序列在我们人类的 DNA 中也很常见，所以 CRISPR-Cas9 基因体编辑技术可以应用到人类，精准切除锁定的基因。实物上的操作方法很简单，先将 Cas9 做好放入冰箱，想要剪某段 DNA 就定做一条互补的引导 RNA， 然后将 Cas9 解冻与引导 RNA 结合，再用电极的方式进入细胞，让它去剪下错误的基因，再利用细胞天生会自动修补受损的 DNA 的方式，把 DNA 断口粘起来，完成基因编辑。而下一代的 CRISPR 技术还有哪些改良和进展呢？主要有三种： Base Editing、Prime Editing 和 Epigenome Editing。 下一段要首先介绍第一种单一碱基编辑Base Editing。 单一碱基编辑 Base Editing 是2016年由哈佛大学刘如谦教授团队率先发表于 Nature 自然杂志，可以更精准的修改 DNA 序列，直接抽换碱基 ATCG 里面的单点突变，以减少突变的几率及其他的副作用。因为理想的遗传性疾病基因治疗方法应该是能够纠正改写错误 DNA 的橡皮擦与铅笔，而不是剪开并扰动 DNA 的剪刀。所以呢，他们还是利用领导 RNA 和 PEM 的特性，带领 Cas9 蛋白来到标靶基因，但是 Cas9 蛋白已修饰为只切单股 DNA 而非双股 DNA 的核酸酶，而且他们开发的碱基编辑器可以置换 DNA 序列的碱基，例如将 G 换成 A、 C 换成 T， 将 GC 碱基对转变成 AT 碱基对。单一碱基编辑疗法已经在早期临床试验中使用，包括治疗高胆固醇和一种白血病。治疗高胆固醇的部分在之前我有介绍过，在2023年12月13日的 Podcast 单集里，2024年11大对未来医学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临床试验，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复习一下。它是针对 P PCSK9 的碱基编辑治疗方法，抑制 PCSK9 的功能，来持久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全球首次研究直接在体内做精准 DNA 碱基编辑的人体第 1B 期临床试验。而白血病的部分是取健康人的 T 细胞，以慢病毒的方式表达对 CD7 有专一辨识力的 CAR， 称为 CAR7 T 细胞。而这针对的CD7 是在 T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 中会特殊表达的蛋白质。期待这个输入的 CAR7 T 细胞可以杀死有表现 CD7 的急性淋巴 T 细胞瘤。它使用到单一碱基编辑技术的地方是个别另外使 CAR7 T 细胞的三个基因失去活性，比如说让编码 CD52 的基因失去活性，目的是可以让 CAR T 细胞逃避淋巴细胞清除血清疗法，让编码 CD7 受体的基因失去活性，目的是避免CAR7 T 细胞自相残杀，以及让编码 αβ T 细胞受体的 β 链失去活性，以避免移植物产生抗宿主的病。所以这个碱基编辑疗法的目的是帮助 CAR T 细胞治疗的移植效果。单一碱基编辑技术的优点是非凡的精确性，但是还是不够灵活，它只能用于改变某些 DNA 序列，而不能将 DNA 片段插入基因中。下一段再来介绍可以突破这个局限的技术。刚刚介绍到 base editing 单一碱基编辑已经突破传统 CRISPR 技术，不用像剪刀一样删除一段基因，而是能够像橡皮擦与铅笔一样做单一的碱基修改置换。然而还是有局限，无法将 DNA 片段插入基因组中。接下来要介绍的 prime editing 引导物编辑是一个新的 CRISPR 系统，有望可以解决这个局限性。 Prime Editing 引导物编辑是2019年由哈佛大学刘如谦教授团队率先发表于 Nature 自然期刊，它的编辑器和之前的 CRISPR Base Editing 系统一样，有一个可以只切单股 DNA 的 Cas9 蛋白，但是还多加了一个反转录酶 reverse transcriptase。 另外 RNA 的部分同样有引领 RNA， 会含标靶 DNA 互补，可以引导 Cas9 蛋白到达目标 DNA 序列位置上。紧连着引领 RNA 后面的是一段 RNA 序列可以和 Cas9 蛋白做结合，如此 RNA 序列和 Cas9 蛋白的结合可以比较紧密，这个编辑器比较不会松散脱落。再接着的 RNA 序列还接了一段 PEG RNA 序列， PEG RNA 是由一段 Primer Binding Site 和一段想要插入的基因序列模板所组成的。Primer Binding Site 的作用是在单股 DNA 被 Cas9 蛋白切开一个切口之后，可以引导反转录酶沿着 PEG RNA 上的基因序列模板延伸 DNA 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Prime Editing 可以将 DNA 片段插入基因组中的原因，也是这项技术取名为 Prime Editing 的原因，因为有一个提供 Primer 粘合的 PEG RNA。 引导物编辑 Prime Editing 的应用进度是如何呢？明年2024年 Prime Medicine 计划寻求美国 FDA 的许可，以启动一项针对遗传性免疫疾病慢性肉芽肿病 Chronic Granulomatous Disease 使用引导物编辑治疗法的临床试验。基本上它也是取出病人的造血干细胞做基因引导物编辑修饰，再输入病人体内做治疗。与此同时，研究人员正在突破这项技术的界限，设计将越来越大的 DNA 片段插入基因组中的目标位点的方法。剑桥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工程师奥马律阿布达耶说，这项技术为替换整个基因打开了大门，从而更容易开发出一种治疗遗传疾病的疗法，例如囊性纤维化。这些疾病可能是由某种基因的许多不同突变引起的，与其设计疗法来纠正每个突变，不如有一天用新的基因替换有缺陷的基因，然后就会有一种药物适用于这种疾病的每一个患者。介绍了 Base Editing 和 Prime Editing 后，要来介绍第三种 CRISPR 改良技术 Epigenome Editing 表征基因组编辑。这是 CRISPR 技术除了可以修改基因本身序列之外，还进化成可以调控基因表现的应用。在哺乳类动物中， DNA 是非常非常长的， DNA 需要组织蛋白 histone 作为线轴，好缠绕着 histone， 这使得人类 1.8 公尺长的 DNA可以体积压缩40000倍的储存在细胞核中。通常当 DNA 缠绕着 histone 时，这时的 DNA 是不会活化转录成 RNA 的，在 DNA 要做基因表现前会先解开在 histone 蛋白上的缠绕。组织蛋白和 DNA 上不同的化学修饰对染色质的结构和基因表现与否有很重要的影响，而且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调控表征。这些修饰种类至少有8种，包括 acetylation 乙烯化、 methylation 分别在2种氨基酸 lysine 和 arginine 做甲基化、Phosphorylation 是磷酸化、 Ubiquitination 泛素化、 Sumoylation 是苏膜化、 ADP Ribosination 是 ADP 核糖基化、 Deamylation 脱氨作用以及 Proline Isomerization 就是 Proline 氨基酸产生异构化。所以表征基因组编辑就是分别将可以做这些化学修饰的蛋白酶和 Cas9 蛋白酶结合，利用 CRISPR 系统可以精准到达特定的基因组位点，做特定的表征遗传修饰编辑。在发展速度上呢，可以精准标靶能力的表征基因组编辑技术，它的发展速度不如碱基编辑快，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科学家们认为表征基因组编辑会在细胞分裂过程中被删除。但是北卡罗纳州 Tong Therapeutics 公司的首席科学官 Derek Jentz 说，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表征遗传学是可以非常持久的。他用的证明是在今年五月显示的数据所提出的，可以在不改变 DNA 本身碱基的情况下，关闭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一种名为 PCSK9 的基因，这个基因可以调节胆固醇。刚刚在碱基编辑技术介绍时，我们有提到 PCSK9 的碱基编辑治疗方法已经在临床 1B 期探讨是否抑制 PCSK9 的功能可以持久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 Tong Therapeutics 公司在这里是使用了表征基因组编辑技术，在 PCSK9 promoter 的 CpG dinucleotides 上面添加称为甲基的化学标签，用来抑制 PCSK9 的基因表现。而这种影响呢，已经持续了至少11个月。持久的效果可以使表征基因组编辑比一些基于 RNA 的药物更具有优势哦。因为 RNA 药物必须每隔几周或者是每隔几个月就要重新给药一次，而且这种表征基因组编辑治疗不涉及改变 DNA， 这样的做法就减轻了监管机构对 CRISPR-Cas9 治疗的安全性担忧。所以提高对表征基因组的了解可以帮助推动这些治疗方法。另外，表征基因组编辑法还可能解决其他形式的 CRISPR 编辑无法解决的疾病，例如治疗 B 型肝炎病毒感染。对于在抗病毒治疗后还潜伏在细胞中的病毒，可以利用表征基因组编辑法关闭病毒 DNA。好咯，今天的科普上层楼介绍了第一个 CRISPR 疗法被核准了，同时也比较另一个基因疗法在治疗镰刀型红血球疾病的原理、疗效、安全性及定价，并且介绍了下一代的 CRISPR 技术还有哪些改良和进展。总之，第一个 CRISPR 疗法批准是一个里程碑，为接下来更高效更精确的基因组编辑器的治疗铺平了道路。相信之后的 CRISPR 治疗会进入一条康庄快车道。希望你喜欢今天的 Podcast， 记得要按赞及分享，并请我喝杯咖啡支持我的 Podcast 哦。拜拜。